国际歌，2003年5月10日至23日，克罗地亚。凭借国际歌的熟悉曲调，我在克罗地亚找到了革命同志。旅行开始于首都萨格勒布，通过介绍所联系在私人住宅下宿。房东是去过中国多次，最喜欢苏州。克罗地亚曾经是南斯拉夫成员。在交谈中，我了解到一些铁托当权时南斯拉夫的概况，比如有出国旅行和工作的自由，允许拥有私人财产，但是不敢随便讲话，常常有人向官方打小报告。铁托当权时，我们必须学会30支歌唱他的歌。房东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那算什么？我能唱100首歌唱毛泽东的歌。我认为他是小巫见大巫。得知我来自中国，房东哼哼唧唧地唱了起来。我听不懂歌词，但是曲调非常耳熟。听着听着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天哪，是国际歌！于是我立刻引吭对歌。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，鲜红的太阳就照遍全球。做梦也没想到，凭借国际歌的熟悉曲调，我竟在异国他乡找到了革命同志。克罗地亚位于欧洲亚得里亚海的东岸，和意大利隔海相望，同奥地利、匈牙利、土耳其、希腊等国为近邻。克罗地亚依山傍海，自然面貌奇特，是欧洲的假日天堂，旅游是头号产业。克罗地亚的历史演变十分复杂，到了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南斯拉夫联邦诞生，克罗地亚变成联邦的6个成员之一。随后外侵内战不断，各派势力嚣张起伏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铁托当权。在高压统治下，南斯拉夫维持了45年的稳定。1980年，铁托死后，各派势力争夺权力，重新燃起仇恨之火。1991年，克罗地亚和其他成员宣告独立，内战爆发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。1992年，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出兵平息战火，结束战争，因此克罗地亚是十分年轻的国家。铁托当权的南斯拉夫是共产主义阵营的成员国，南共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，为此顶撞了苏联老大哥，于是便和中共并肩成为反修战士，中南两国关系密切，因此我对南斯拉夫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和《打击侵略者》印象深刻，至今还能哼出歌颂中南友谊的歌曲。由于克罗地亚曾经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，我总把他们联系起来。萨格勒布的市中心建筑古老而庄重，很典型的欧洲风格。敦实的基石，高大的门窗，床壁上装有浮雕，街心和广场上树立有巨型雕像，很有气派。圣马克的屋顶是由琉璃瓦装成的彩色图案，风格独特。有轨电车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。由于车轨铺设在街道两边，不能停车，常常有汽车停在街道中央，十分罕见。人行道上到处都是阳伞遮盖的座位，从早到晚总是有人闲情逸致，一边聊天一边喝啤酒、喝咖啡、吃点心、冰激凌，秩序井然，十分安全。我们乘火车来到海边，然后再乘公共汽车走走停停，沿海岸线从北向南行进。克罗地亚的自然景色优美神奇，身临其境令人惊叹不已。山脉连绵，雄关漫道，山峦谷野此起彼伏，景致变幻无穷。高山挺深入海，海岸线上山水相连，千山万水，波澜壮阔。千差万别的绿岛海屿，沿海岸线星罗棋布，犹如串串珍珠，把清澈碧蓝的亚德里亚海点缀得多姿多彩。克罗地亚山美水美，人也美， 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细高的身材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凑到一起，好像就是一支篮球队。他们一吃冰激凌就是三勺，甜点不断，但是没有人胖人。当地人偏爱红色，俊男倩女都喜欢红衣红裤，还有耀眼夺目的红鞋。不过他们的面部表情比较死板，自由市场上都不讨价还价，大街上总是目不斜视，旁若无人，甚至面对旅游的服务人员也都严肃认真，少有笑容，看上去特冷淡。有时我真急的想对他们高唱国际歌。我猜他们是由于内战或者是独裁统治带来的心灵创伤。旅行中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青年女子独闯欧洲，她最喜欢罗马尼亚。另外一个日本女子单枪匹马周游世界已经两年有余，凭有三毛流浪的风采。她最喜欢印度，爱吃中国川菜，并能说些中文。更让我吃惊的是，在哈瓦岛上偶然遇见一位自称佛门法缘的弟子，他是意大利和希腊人的混血后裔，接受了英国教育，在上海学过中文，在香港接受佛教和气功训练，目前免费医治病人。当我和他在一起切磋气功时，我发现他还会写中文，而且通晓督脉任脉等经穴和气血流线。世界上天干地支无奇不有，旅行让人开阔眼界，见多识广。杜布劳维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，整个城市是建造在半岛上的围城，大理石砌造的城墙高厚坚硬，自称世界城墙之最。可是同西安的城墙相比，这里的城墙规模稍小，不过大理石比砖土材料更加贵重、气派和坚实。该城坐山观海，外围海域有多座海岛相围，一眼望不到岛后的景色，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该城建于七世纪，目前的城市面貌是十七世纪大地震之后重建的家园，横向皆宽，纵向皆窄。城中教堂和房屋等建筑均为大理石建造，浑厚庄重。整个城市随着地势上下起伏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录。1991年内战期间，杜布劳维尼克的高大坚固的城墙阻挡住了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入侵，但是却惨遭围困和轰炸。在短短十年内，在联合国的资助下，他们基本上修复了战争的创伤，重新迎接游客。2001年约有30万游客返回，是战前游客的十分之一。该城坐落在山水之间，景色秀丽，明月当空的夜晚更加迷人。山顶上的白色十字架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格外明亮，像是在保佑整个城市。月光下海水荡漾，戳戳闪耀。一家肉馆改变了我对牛排的偏见，品尝了入口即化的牛排时，才知道什么叫烹饪绝活。该市又以音乐文化为骄傲，夏季音乐节吸引了许多著名音乐家。我们在教堂中听了一场音乐会，莫扎特、德沃夏克、海顿等名家的弦乐在教堂中悠扬回荡，让人心旷神怡。之后再来一份点心，一层榛子果，一层奶油，再加上一层巧克力和一层酥饼，除了香甜滑脆之外，我还吃出了死而无憾的味道。最后一站是斯普利特，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，人口200万。老城是罗马皇帝的行宫，古城虽然幸免于内战磨难，但是旅游和经济都受到沉重打击。铁托领导下的人民吃大锅饭，但是基本上是不愁吃不愁穿。然而经历了战争的磨难之后，又立刻进入了市场经济，这种突然的转折让人们措手不及，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，失业率居高不下。自由市场上卖主比买主多，最容易赚钱的还是旅游业。当地人们将民宅变为客房。我停在 一位单身老富家，他花甲的年纪，说不了几句英文，整天忙个不停，洗单子、铺床、打扫房间，然后还要外出去车站码头争抢客源。他为客人腾出了20一厅，自己却住在厨房。看着他含辛茹苦的样子，在告别时我献上一束鲜花以表感谢。生活的艰辛并不影响当地人民乐观的生活态度，他们总是聚集在便宜的咖啡馆和酒吧中消磨时光，但是很少开荤下馆子。结束了在克罗地亚的旅行之后，国际歌的曲调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轻轻地回荡。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那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。